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新闻幕后大小事。各位中央社好趴特派谈新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际两岸的汉源。2024开春的节目第一集，还是要先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拜一个西元的年哦，希望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不过呢，在做节目之前啊，确实1月1号、1月2号，我们录音的时间是1月2号啊，每天都有大事。刚刚才收到这个南韩在野党的党魁啊，李在明在釜山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被人砍了一刀，血流如注。哎，这个国际间的大事真的是永远都是报忧不报喜，然后因为能够上国际头条的新闻啊，通常都不是好事啊，所以我们做这种新闻的人啊，久了久了也都会觉得麻痹了，甚至有一点冷血啊。我们现在连线的是驻华盛顿的特派江金叶，金叶你好。
汉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金叶啊，我刚刚讲的事情你同意吗？一月一号能登地震，一月二号最大韩国最大在野党的党魁被人家这个暴力相向哦，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同意啊，因为我刚刚也觉得，这个年开的有点颠颠簸簸的，对啊，不是都不是好事。
因为2023年已经风风雨雨的，我们这样子度过了，每次都在谈这种可怕的事情。
对啊，我发现每次跟你连线谈的都不是好事，
而且都会有一些事情中途杀到。
对啊，奇怪了。
我之前在想哦，因为像日本西部沿海这个地震这种东西，其实也没有太多可以讲的东西啊，因为它就是一个发生当中的灾难哦。
天灾嘛，天灾本来就不容易讨论的议题啦。
双手合十，希望2024能够，
希望所有的灾难到今天为止。
好吧，我们心中如此的祈愿哦。那因为全世界现在还有两场战争在进行当中，俄乌战、以哈战，那美中看起来有一些缓和。那我们台湾的大选不久就要结果揭晓，美国的大选不到一年马上就要投票了。今夜啊，你对2024有什么预测呢？
我觉得今年可能不会太好走，应该大小事情会很多，但是会不会像过去这两三年，因为你不光是这两年的战争，就是去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前年的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然后在之前就是疫情，所以这两三年其实国际上面真的都没有什么太好的事情。那今年会不会再有第三场战争？我是不希望见到了，因为如果再有第三场冲突爆发，一个很大的几率点就会降临在我们在的地方。但是你要说以巴跟俄乌能不能够在今年取得缓解或甚至能够结束，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可以预期的。那更别说年底美国总统大选，美国内部绝对是乱到一个不行，那是不是真的就有其他国家会趁着你美国自己国内政局的动荡，这个趁机在某些区域做出某一些让大家很紧张的动作，这真的不是不可能。
对啊，因为你刚刚提到比如说像我们附近嘛，说实在对于南海跟台海的状况，我一直觉得这个我们亚洲这边的克制，某种程度的克制程度，这个冷的头比较容易会冒出来啊，叫做英文讲的 cold head 啊，就跟其他地方就比较不太一样。但是 OK， 我们回到这一集的重点，2024开年，全球最大的悬念其实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前总统川普要回归了吗？直球直接丢给金叶，可能吗？
我觉得蛮大几率应该就是他了。哇，我是说代表共和党出来选了。我先说代表共和党出来选，
有点像。
那对，是不是会当选？还真的还有的看，因为民主党 确实气势没有那么的强，确实是个问题。
因为我看即使发生了能登地震这样的重大的灾难哦，其实昨天我看处理这些新闻的时候，心情稍微平复一点，因为看起来那个地方人口不是太密集，加上没有高楼大厦，海啸的情况并未如预报那样出现了，所以心情稍微放缓了。但是1月2号又发生南韩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全球各国的领袖都在看今年的11月5号美国的选举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对啊，我看两个礼拜前大概发生在科罗拉多州还有缅因州，两个州都禁止川普列名在总统初选的选票上面，听起来很像技术性的问题哦。那看起来川普还是有动作啊，到底是这个天才家伙呢，还是真的可以挡得住他？我看川普在我们录音的当天呢，可能都要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了。今夜来说明一下吧。
这大家就回到了2021年1月6号那一次，大家印象应该都很深刻，就是那个暴民闯入美国国会山庄大乱斗的一个状况哦。那之后当然就是不断的都有提出，就说认为川普是在背后煽动这些暴民闯入国会最主要的一个煽动者。这是这一次这个科罗拉多州跟这个缅因州，他们会认为川普不够符合资格可以角逐总统大位，因为根据美国的宪法修正法案，它的规定是说，如果这个人曾经企图叛乱，他就不可以出任公职，而且是终身不能出任公职。所以他们认定，就是川普在2021年1月6号的那一次的国会的暴动事件，川普他的动作其实是一个叛乱者的行为，所以他们认定他不可以再参选公职。科罗拉多州跟缅因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民主党主政的一个州，
对，
他们也是一个比较蓝的州，所以他的这个做法就是大家一点都不意外这两个州会做出这样子的判决。很多人就讲嘛，做一个爽的，因为他要面对的是他自己州的人，他并不在乎这个全美国人怎么看他们怎么做出这个判决。那他们面对的就是他要给他自己州内的选民的一个交代。人家就会有讨论嘛，尤其是偏共和党的媒体，他们就会认为说科罗拉多州跟缅因州他们就是看着今年的选举，他们就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式能够守下民主党在科罗拉多州跟缅因州的优势，就是这两个州不会摇摆掉，就是它依然会是民主党的州。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政治考量。那另外一个讨论就是说，川普他到底这样子的行为算不算叛乱？他可能就会引发你必须要有更深层的讨论，所以就你刚刚也提到的，就是说是不是要诉诸最高法院？那川普阵营这边已经讲了，他如果这样子的情况，因为现在有非常多的州都有选民提出要求去做判决哦，所以是不是会有其他的州跟进？现在还不知道，可能会有。那如果这样的州多了之后，川普可能就会要求要有一个交代，他就必须要去上诉最高法院，就是要最高法院你做出最后的判决。那首先，川普他自己也讲，大家印象也很深刻，川普任内被弹劾过两次。他第二次弹劾的时候，最后的决定是在1月6号之后，他在他自己的平台上面说法就是说，国会那个事情结束之后，我最后并没有被弹劾，所以其实国会已经告诉我，我没有任何的罪，国会已经还我清白，你们不可以再去做这样的动作，这是川普首先的一个诉求。那另外就是，如果今天要进入最高法院去做出解释的话，他又会变得更复杂了。首先就是最高法院要做出什么样的判决，还要先研究最高法院他现在的一个席次分配的一个状态。
对，
他现在的最高法院里面有非常多的人是川普任内提名的，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在是保守阵营的比重比较高，6-3的一个比例。虽然说过去这几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并不都如保守派阵营的一个期望，但是至少这些人他们都还是川普提名的，所以是不是会做出对川普比较有利的一个判决，这是大家不知道的。另外一个是最高法院现在也会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状态，因为一般来说最高法院的判决它不见得那么快就能给你，所以如果最高法院最后他接受了你的这项申诉，我要去针对你的这项申诉我来做出判决， 我可能没有办法在一定的时间内做出决定，就是他六月底七月的时候，他会放暑假嘛，所以他可能在六月底之前，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出最后的判决，因为川普要提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也要讨论一下，可能也要到三月或几二月三月才可能会说哦，但我决定要接受。那六月是不是就能够做出判决？很难讲，因为它很复杂。美国最高法院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那如果他六月底他没有办法做出最后的判决，九月开议之后，他距离选举只剩下两个月的时间，最高法院那时候做出任何判决，都会被人家质疑你有政治动机。
对，
就是他太接近投票日了，他很可能他的那个判决会影响整个的一个，他可能就是决定了那个最后的选举结果，所以他很可能会引发动荡。所以最高法院变得很尴尬，我到底要不要接受？但是他很难不接受，因为这个实在是太严重的一件事情了，他很难不接受。但是如果他接受之后，他有没有办法在上半年就做出判决？即使他六月做出判决，都会严重影响选举结果，你更不要说九月十月才做出判决。那你如果拖到十一月选举结束之后才做出判决，人家也会质疑你说你是不是有政治考量。所以最高法院变得很尴尬，但他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出决定。所以包括纽约时报在内，有一些主流他们的认为就是说，如果就最高法院很可能会接受，但是他们可能会想办法让川普能够留在选票上，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然后等到选举整个结束之后，他再来针对这件事情去做出最后比较真的从法律角度宪法角度去思考的一个比较完整的判决。但它就会变得很复杂，理论上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司法体制反而会成为一个箭靶啦。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句真的，我个人会觉得科罗拉多州跟缅因州的这两个决定，简直就是你刚刚讲真的就是天柴火，你知道保守阵营简直就是大爆炸。那原先有一些可能还想要跟川普保持距离的一些政治人物，在这个状态之下，他已经很难跟川普保持距离，就是他的选民很不高兴啊，他就觉得说你们就是讨厌川普，你们就是要想尽办法的猎巫，然后就是要政治猎杀保守派极右派的这些分子，真的是对这整件事情的非常非常的不满。那川普现在完全就是一个被拱着的，就是保守派的
三头
核心，对，就是他们的核心的一个
对啊、
教主，那就是霸主的角色，没有人能够撼动他，到目前为止真的没有。
其实我看这两个案子啊，就说科州的状况，它是民主党的州嘛，然后它州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全部由州长来提名，缅因州这个小州呢，就直接由州务卿就提出了这个案子啊，就马上就通过了，所以这个是比较民主党背景所推出的，一般人会解读就是像金叶刚刚讲的这个党派成见的结果。但是距离今年的11月5号已经不到一年，说实在非常非常的短。从民调来看，过去一个月的状况，主流媒体哦，亲民主党的媒体哦，看起来都觉得他这个川普在五大摇摆州是领先的状况哦。但是大部分的媒体还是认为说他和拜登都有机会，但都没有把握，你觉得呢？
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应该都还是五五波了，但是我觉得拜登现在的风险真的会，就是他现在的优势真的在不断的流失。今天刚刚才出来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民调是 USA Today 做的一个民调，他那个民调非常的有趣，他是针对过去拜登非常高度领先的一些情况，像他就有提到，就是说，他以像上一次的选举，拜登在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然后还有拉丁裔，还有非裔的选民，他都有非常非常高的支持度。但是今天 USA Today 公布的一个最新民调发现，拜登在这方面都有严重的下降哦，他就有说。像以这个拉丁裔来说，拜登现在的支持率只有34%， 川普还高达39%。
哇！
上一次2020年的时候，拜登拿下65%的拉丁裔的选票，你就可以知道他拉丁裔的这个流失率非常的高。
哇！
然后在这个非洲裔也是，上一次拜登在非洲裔拿下87%的选票。所以他在今天的这个民调里面，他只有63%的这个黑人支持拜登。
嗯哼。
然后在年轻人上面也是，现在的年轻人的支持比率，川普现在是35%，拜登现在是33%。
嗯。
就是上一次拜登高度支持拜登的那些年轻人、拉丁裔、非裔的，现在对拜登的支持率都大幅下降。这里面有几个因素。一个当然就是经济啦，经济的状况不好，其实这年轻人、拉丁裔跟黑人的伤害是最重的，经济是一个最大的因素。那另外一个就是拜登最近在处理这个外交上面，让这些人非常的不满，因为这三个族群都高度都就是，尤其是就是这次对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这件事情，
嗯哼，
年轻人跟拉丁裔跟非洲裔，他们其实对于巴勒斯坦是有高度的同情的，所以他们非常不满拜登政府在这次处理上面他们瞎挺以色列的这个状况，让他们非常的不满。他认为说你挺以色列没有关系，但你不能瞎挺，你不能就是完全不谴责以色列，你不能够不要求以色列停火然后谈判，所以他们对于拜登在处理外交这件事情很不满。另外一个就是血贷，拜登在上一次的这个选举里面，他不断的许下承诺，就是说他要这个豁免学贷，就是大家都不用再还钱给银行了，你那些有学贷压力你都不用还钱了。但是拜登算他过去的这两三年，他非常认真的想要让学贷免责这件事情通过，但是被法院给挡下来了。然后对，所以年轻人就觉得说，你许下山盟海誓，结果你都没有办法做到。你虽然去做了，但你也做不到，表示你没有能力。
嗯，
然后经济也不好，学贷你也没做成，外交我也不满意你的外交政策，然后更别说什么气候变迁啊，年轻人关心的议题，然后再加上就是非裔拉丁裔的失业率特别高，年轻人也是，所以这所有东西综合在一起，拜登在这个过去是最挺他的这几个族群里面，他的支持度都高度的下降，所以。这个其实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警讯，因为这些人并不是说我就不出去投票，他们有转移到川普的一个现象。
嗯，
你看到川普在这些方面，他其实有一些支持率是上升的，因为他们觉得说，回顾过去几年拜登任内跟过去川普那四年，他们有觉得说，感觉上川普好像比较强势。他今天如果答应说我要免责学生贷款，就算被你法院挡下，以川普的个性，他可能就想尽办法用别的招式让这条，就是让他还是能做得到这样。他们觉得说拜登没有那个气魄。
嗯哼。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会是拜登在这一次连任他会面临到的一个除了年龄之外的一个最大问题。他的很多政策让他原来力挺他的那些死忠选民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再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我是驻华盛顿特派江金燕，您现在收听的是特派谈心事。
节目的后半段呢，刚刚金燕也提到了，其实美国选举当然是内政为优先的一个方向哦，经济啦、社会意识形态啦、移民这些问题等等哦。如果我们把美中对峙也算进去啊，就差不多也7-8年了嘛，因为这两个大国的经济体的对峙的状态的结果，在去年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了，美国的股市啊继续飞涨，另外房价虽然受到了影响，但看起来也没有因为利息的大幅上升受到很严重的冲击啊，但是看起来劳工还有中产的中下部分的中产啊，确实是没有因为经济而受惠啊。刚刚金叶也提到了，这些都会是他的负面的状况吗？
就绝对是啊，因为他们就觉得过去这几年拜登政府的一个经济措施是让有钱的人更有钱，但穷人依然是很穷的，那更别说就是。物价飙涨这件事情，
对呀，
你不要说那个就是一般，就是你比较社会中低阶层的明显有感受，像 中产阶级的感受也非常的深刻，所以连中产阶级都非常的不满，就是你那个物价，你毫无对策嘛，你就是他们的感觉就是，我觉得你就是做的物价平稳，物价最后是下降了，没有错，就是现在我们有看到物价稍微有点下降了，可他们会觉得说，那并不是拜登政府的任何政策的结果，而是一个。它物价走到上坡之后，它自然会慢慢下降。然后，反正全球都在降，你并不是因为你拜登政府有本事去让物价下降，那更别说就是利率的问题。美国一直在升息嘛，所以这些中产阶级，特别是扛房贷的中产阶级，他们已经到了一个真的是哀鸿遍野的一个状态，因为他们的那个房贷的压力一直在飙升，但是。看不到结果，那这当然，这你要把这个账算在拜登身上吗？好像也不太行，因为在美国的政策里面，他们不能够去干预这个联准会的，
对、啊，
就是行政部门是不能干预联准会决策的。可他们会觉得说，你不能干预归不能干预，你总能找他聊聊天吧？就是你总有别的办法可以去想办法说，我是不是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并不是全球都在飙升物价，就是也不是全球都在飙升利率嘛。为什么美国飙升的特别的严重？所以中产阶级就是，当你的薪资没有在，你的薪资没有增加，但你的支出在不断的快速的增加，还不是少微就微幅的，而是快速的增加，所以那个不满会很严重。那更别说中产阶级，就是你比较社会底层的，他们那个压力更大。而这个经济的问题，它其实还反映在治安上面嘛。当经济状况不好的时候，治安状况就会不好。像以华府来说，华府过去汉元你自己也待过华府，那个时候的华府治安还不错。
有吗？有吗？
有比现在好哦。因为这一两年，今年刚出来的一个统计，2023年，华府自1957年以来，那个谋杀案最高的一年，
好吓人哦！
对，而且他们的还有一种情况，在这过去这一两年，在华府非常非常严重，就是劫车，
哇
，carjacking 的问题，就是你开车，然后你停下来等红绿灯，就会有一群人冲上来，就叫你下车，然后就把车开走，而且这里面很多都是青少年。
对呀、啊。其實
因为他们就是过去在疫情期间，他因为每天都在家里，所以他其实学业就中断，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在上课，家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几台电脑，网络状况也不好，所以他根本就已经脱离了教育体系了。然后再加上家里经济状况又不好，如果爸妈也失业或怎么样，他们就会去做一些这种事情啊。另外，吸毒的人口也在增加，然后流浪汉也大幅增加。过去这几年，华府整个就是犯罪率高度上升，失业人口、流浪汉，然后这种，所以整个的治安都不好了。以前你在华府，你可能晚上八九点你还敢一个人走在路上，现在真的没有什么人，现在真的不敢嘞、欸，就是
好
天一黑，对，天一黑你连坐地铁你都可能想说，你从地铁站还要走回家，我不如直接叫 Uber 回去好了，反正那个钱比我的命比较之下还不值钱的多，对啊，这就是。连首都的治安都在严重恶化，它就是经济状况的不好所在造成的一个连带的效益嘛。
对、啊，
所以这些都会反映在拜登身上，然后再加上就是边境问题。你边境问题，你坐在大城市的人每天告诉我说，我们要广纳非法移民啊，美国就是一个民族大熔炉啊，我们欢迎所有人到美国来。但是对于边境的人来说，他觉得你要不要来看看？我家的牧场每天都有数百人闯进来，然后都是失业的，然后这些人都会造成他们要吃饭嘛，他们一定要填饱肚子，然后他们还欺家带眷，小的小，老的老，然后对他就会造成一些社会问题，再加上他们也会抢工作嘛，
对，
因为他们就是什么工作都愿意做，然后这些人因为他们都是非法的，所以对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他们坐享美国的福利，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的付出，因为这些人根本没有在缴税啊，然后我还要养这些人，所以你看到很多像德州州长就很狠啊，他就包机把这些人送到纽约去，送到贺锦丽的家门口去，就是你说你要接纳移民，那我就送到你家去，就搞到现在纽约之前是一个非常 接纳移民，每天在那边跟你讲说我们要诚恳的接纳移民，就你知道纽约客就是那种人吗？
对呀、啊。
但是他们现在也受不了了，因为他们的州的这个成本压力太高，因为你要养活这些人，他们要去租旅馆，把这些人就是放安置在旅馆里，然后安置在避难所，然后你要每天供他三餐嘛，你要想办法帮他找工作，所以纽约他们现在也讲，他们的财政压力太大，他们负担不起，所以他们要德州不要再送。那德州就跟他们讲，你不要我送可以啊，那你还要不要支持边境政策？所以纽约现在也在改变他们的政策了。所以当他们就是你远远的远距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美嘛，就是啊，我要有关怀的心，我要接纳这些。可是当这些人正出现在你家门口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解决？你有，那我们就坐下来谈。你没有，你就不要告诉我说你们德州人不要每周歧视，每天都在那边讲说边境要封，边境要封。所以当这个问题它也出现在就是对拜登政府的不满，因为他们就觉得说，你无力解决边境问题，你也无力解决这些非法移民的问题。就算你要接纳，你也要想办法去处理这些问题嘛。其实执政党的包袱就是这个，就是所有的问题我都会堆到你身上去。我只要认为你处理的不好，你就是只能吞了。它是一个历史的共业，就是要吞，因为是这一任的执政党，这些对拜登来说都非常非常的不利。
对啊，因为在过去一年，包括今夜讲的德州啊，还有佛罗里达州啊，他们的州长就直接有的派了巴士，有的直接上了飞机，就给你送到芝加哥、旧金山、纽约，还有美丽的玛莎庄园等等啊。以前都讨论过啊，这个你就把人放在那边，然后就这些州政府你们自己去处理吧，你们有钱啊，但是根本不容易啊。所以这个东西都反映在选举当中啊。但是说实在，我看这一场选举啊，还是蛮悲剧感跟仇恨感啊。一个82岁了，一个78岁，有一个已经选了三次，每4年都会看到他。这个就靠着仇恨就当美国的领导人吗？
很有可能。我们要先回头讲这个82岁跟78岁、他们两个人虽然只有4岁的差距，但他们俩的经历真的还差蛮多的。
是啊。
过去这几年，因为我有 cover 到拜登的，我有 cover 到川普的，你看他们两个人的行程表真的差很多。拜登真的是有非常长的休闲时间，
对呀、啊。
然后他早休假真的是什么活动都没有，他就是上教堂，然后小镇散散步，骑骑脚踏车这样。
维京群岛。
对，但是川普不是，他真的是一个尽量电池的那个，非常的有活力，
还可以发文。
对啊，然后即使是周末，他都一定跟你打满一整场的高尔夫球，就是这个人真是精力十足，然后半夜12点还在跟你发 Twitter。拜登不是，拜登政府常像我们铺白宫的，常下午4-5点就已经
收工了，
收工了就是下班了。我说句真的，要面对未来4年的这么繁重的国家大事，光就体力而言，拜登真的没有办法跟川普比，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民主党现在很担忧的。
对啊，
这是一个很悲剧的地方。你要不就是选一个老态龙钟的总统，你要不就选一个你不知道这个人下一秒会做出，就是他是一个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往哪里走的一个恐怖分子。我说的恐怖分子不是那种恐怖，就是他是一个你无法掌握他的恐怖分子。所以他真的很悲剧，就这两个人真的就是天平的两个极端。那仇恨感真的就是川普如果这一次当选，我相信他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报复行动。
对啊，
他会报复过去这他上一次败选对不起他的人。
对啊，
他也会去报复败选之后扬弃他，开始在后面说他坏话，或者讲在后面公开说他坏话，甚至出来作证指责他的这些人，然后他也一定会去报复民主党的。川普的报复手段又会更夸张，就是他会游走在那个法律的边缘，好像有一点不合法，但他好像又合法，所以他的报复手段会很恐怖。所以我相信很多人会错了一旦，就是万一川普真的当选，他会是被报复的对象。我记得之前有一次他接受专访，就有人问他嘛，你会不会去报复？他就说他不会，但是他会做一天 就是在他当选的那一天，就职的那一天，当选那一天可能就会报复很多人，所以他会很恐怖，就是他很可能会把美国带入一个更腥风血雨的未来，因为当一个总统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身边聚集的就都会是这些人，很多人也不敢再帮他做事，
对啊，
看了他过去那一任的那个表现，你就算也是共和党的，你是温和派共和党的，你真的会怕跟他合作，因为你会担心说，这个人他可能随时就把你一脚踢开，而且把你骂得很难听不说，你之后可能还要因为他犯下的错，你还得要面临被国会叫去做听证，或是上法院去，你搞不好自己都有罪，所以他会让很多真的有点本事、有一些想法、有一些远见的人没有办法再跟他合作。那这样子的一个总统，他在执政的那四年，当他身边都只聚集一些很恐怖的人的时候，你会担心，就是美国政治会被他带到哪里去？
对啊，帮听众朋友统计一下哦。对啊，因为他目前有包括叛乱啊、阻挠选举、逃漏税、还有桃色风波等等等等的这些，在选举的路上可能会有点阻滞的，但是未必会是坏事的事情啊。另外，在拜登方面，他的儿子杭特·拜登全球大捞钱，那国会也准备要采取这个听证调查等等啊。我们怎么看这场选举都绑在过去式当中啊？我们看到目前共和党也在进行总统辩论啊。但是我跟你讲真话，过去那几场我一场都没有听啊。为什么？因为川普都不用去啊，对不对？都是这个跟他民调差距太大了。
他在旁边另外开一个平台笑他们，
好可怕！
一边笑他们，说他们懒得看这样，对啊。
是，确实是如此啊。我看几个媒体确实也有做了，但是没有办法引起关注啊，报道也非常非常的少啊。但是确实，全世界各国的领袖都在准备这位川普啊，可能要回国啊，所以都已经有一点心理准备啊。但是像日本啊、韩国啊，包括我们的台湾啊、菲律宾啊，都是不同的人在当家了，倒是哦，大家都要系好安全带吗？
绝对要的啊！这个人你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啊！他前一刻可以跟你，就像以习近平来说，你看他一开始跟习近平多麻吉，还去北京参访，过两天他就跟你打贸易战啦、啊，然后搞到最后，你看美洲说句真的，美洲现在走到这么对峙的状态，你要感谢川普、
啊。
如果不是他，拜登绝对不会去做这件事啊。
是啦。
那所以有一些美国有一些分析师讲说，其实现在最怕川普回国的是习近平啊、因为拜登他是建制派的嘛，他是传统政治人物出身，所以拜登政府他会做什么事情，你很容易去预测拜登政府的下一个反应，就是当你要做 A 行动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拜登政府会有甲乙丙丁四项选项，就是你不会有其他的，你大概都可以猜得到他会做什么，你只要针对这几个他会做出的反应去做出可能的行动就好。但川普不是啊，你做出了某一项行动之后，你假设了甲乙丙丁四项选项，川普就给你搞出 B，完全不在甲乙丙丁的那些项目里面，会是跳出一个新的，然后你就想说天哪，他怎么会做出这个，然后你根本完全来不及反应。
对啊，
所以大家就讲说独裁者最怕就是另一个独裁者，
对，因为好悲哀，
就是独裁者最怕就是另一个独裁者，因为大家都不怕死嘛，大家都不用担心什么法治啊、规矩啊、什么道德啊、仁义啊，不跟你谈这个的吧，所以独裁者最怕就是另一个独裁者。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就是有人对，但是他所以才会有人讲说，现在全世界最怕川普回国的就是习近平啊，因为独裁者最怕就是独裁者，连普丁可能都会担心。就过去他川普不也天早上讲说他跟普丁是好朋友，但是我相信普丁也会很担心川普回国当总统。川普为了要展现他的强人的这个本事。他很可能就真的会去比较实质的介入俄乌战争。那至于是用什么方式介入，是把乌克兰送给普丁呢，还是要求这个普丁就是不准再行动，否则他可能就是核武攻击的威胁等等。所以你永远不知道川普在这件事情上他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决定，因为他现在对俄乌战争、以巴冲突，他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在哪里。 就是他今天说 A， 他明天说 B 嘛，所以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我觉得大家都会很紧张，甚至我觉得北韩也会很紧张，所以这些独裁者都会很紧张。那至于像我们这种民主国家，我们当然也要担心，因为对川普确实是把美中带上一个对峙的一个人，但他很可能也是会把美中带上一个就是称兄道弟的一个人，因为他既然可以跟习近平翻脸，他就可以，他反正他不在乎什么丢脸啊什么，他更不在乎这个，你只要给我足够的排场，我可能就可以跟你称兄道弟，所以他很可能也会是一个把美中带上一个跟过去一样麻吉麻吉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方面我觉得每个国家都要去思考，万一川普真的回国，过去这几年，因为川普任内他其实是跟大部分的国家几乎他不搞同盟这一套，他就是相信美国就是唯一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所以他不去搞同盟这一套。那过去拜登任内其实他做了很多的联盟性的，包括在印太地区，包括你看像美日韩，他跟台湾的关系也很好，现在跟菲律宾也关系在修复，跟印度跟印尼关系都在逐渐的改善，那欧盟就别说，他跟欧盟关系都非常的好，那欧盟现在也在扩张，那这样子的一个全球好像感觉上这个逐渐融合的一个状态之下，川普上任之后会不会打破这些过去拜登这几年的努力，这个其实是大家要去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
对啊，其实很难说的，毕竟我看了一下，毕竟在川普执政的四年啊，除了他自己下令干掉伊朗的第二号人物之外呢，并没有直接还有或者是参与或者是支持任何的战争啊。那这个和目前的状况很不一样，毕竟美国现在绑在两场战争上面，一个是已经不愿意再掏钱了，两个党大概都有一点点这样的想法哦，不是一点点，是很强烈的这样的想法。另外一场战争，
民主党好一点嘛，民主党还是蛮挺的。
对啊，另外一场的话，你更不可能跟以色列保持所谓的安全距离，不可能是绑在一起的。那毕竟这两件事情都不是容易处理的，加上川普看起来是比较喜欢走私下 deal 这样的人哦，你觉得这些议题也会主导美国的选战吗？
会，尤其是以巴这件事情，俄乌那件事情，他其实也会有影响，但不是俄乌战争这整件事情，而是延续的就是边界问题。因为共和党现在，民主党现在也是同样的立场，他们会觉得说，我可以支持乌克兰，但你不能够前一直就是你就是光支持乌克兰，却不解决自己国内的边境问题，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就是现在国会的立场就是这样，就是你要支持乌克兰可以，你先给我搞定边境问题。那所以这场战争还是对选举是会有影响，它是一个连带性，就是边境问题的解决。那至于以巴冲突这件事情，它其实就更复杂了，因为美国是以色列长期的盟友嘛，以色列能够重新建国，美国是最大的一个支持的国家之一，所以美国不可能扬弃以色列，它的这个角色跟乌克兰又不一样，再加上很多很多犹太人是美国政治上面非常重要的金主，尤其是对民主党里面有非常多的
国务院里面也是，
对，就是犹太人掌控了美国的经济嘛，所以尤其在这个选举年，他们很难，以拜登政府来说，他很难去不支持以色列。那他怎么去保持住？因为他在经济上面他必须要支持以色列，在政治上面他要支持以色列，但问题是美国社会其实已经对于这个拜登政府在这件事情上面处理非常的不满。这必须要说，因为以色列的一些行为真的有点其实已经超过了一些所谓的反击应该要做，他其实已经超过了，所以美国社会现在其实反以色列的风 的那个声浪还蛮高的，包括在校园里面，在就是很多的示威游行抗议，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这个就是同情巴勒斯坦的声音。那这个事情它势必会影响到年底的选举，那他就是对于拜登政府来说，他如何在不得罪金主的情况之下，他要去平衡这个。那目前为止看起来， 拜登政府还没有那么的松动，他现在没有那么正面的支持以色列全面开火。
嗯，
他有说要就是必要的时候应该要停火要什么，然后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决议上面，在某些情况下，就是一开始美国是 veto 嘛，但他后来也是，就是一开始美国是反否决掉一些所有的决议文，就是停火决议文，但后来美国也有一些让步哦。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在修正，但是这个速度有点慢。如果他速度慢到加上那边有出现太多医院被轰炸，然后太多的小朋友在那边排队没有东西吃饿死的故事，那些东西不断的出现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对于这个拜登政府的选情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你早拖到一定的时间，即使你的政策调整，你的政策扭转，你都很难再拿回民心，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你就只是骗选票而已，等你赢了选举之后你可能又回头了。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拜登政府现在应该也很头痛，就是他这整件事情要怎么去处理的问题。
对啊，这个我们跟金叶这样子聊了这么久啊，确实2024年开年最大的悬念其实是美国的领导者，美国的总统会是谁啊。那金叶也给我们分析了很多很多的面向啊，相信这会是2024年一整年大家关注的最主要的焦点啊，所以要把这个安全带系好，特别是各国的领导者啊，今年全球有将近40亿人要选出他们的新的总统或总理啊，包括我们自己啊，大家就拭目以待吧。我们谢谢金叶今天在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他这么多的观察，还有拜登是否这个能够撑到第二任，川普是否要回归这么重大的课题啊。谢谢金叶还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这一个小时，拜拜，
拜拜。